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久等了。那我们已经休息了两天之后呢，世界杯已经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。昨天凌晨和今天早上已经进行了两场上半区的比赛。这两场上半区的比赛呢，都出乎意料啊。以实力来定呢，其实我觉得法国队赢乌拉圭这场比赛还是比较正常，但是应该不会这么顺利。那另外呢，巴西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啊，本也是认为是90分钟能分出胜负，但没有想到巴西在这场比赛当中并没有展现出自己的实力，而且调配上问题也比较多。这期节目呢，咱们要说说这两场比赛的排兵布阵，包括比赛进程中两支球队主教练啊，四支球队啊，主教练做出的一些人员调整，给球队带来的一些变化。首先，咱们要说的是乌拉圭和法国的这场比赛。这场比赛说硬实力方面呢，法国队在锋线和中场是有绝对对乌拉圭的统治力的。那乌拉圭方面呢，在前场是有苏亚雷斯，但是因为卡瓦尼受伤，这场比赛在替补席当中。在中场方面呢，控制力一般，后场有尖兵吉米内斯和戈丁组成的这套防守阵型，对以格雷斯曼为首的法国队锋线非常熟悉，所以两支球队的对垒有一些接近于矛与盾之间的对决。比赛的首发阵容方面，其实法国队的调整基本上没有，门将呢依然是洛里，左边的后卫阿尔南德斯，中后卫分别是乌姆蒂蒂和瓦拉内，右边后卫是之前表现亮眼的帕瓦尔。后腰的位置上搭档的依旧是坎特和博格巴。在前场锋线方面啊，有了一个调整，因为之前马图伊迪累积两张黄牌停赛的原因，所以这场比赛法国队在左边前场的位置放上的是托利索。那其他的位置呢，右边还是姆巴佩，中间是格雷斯曼，锋线单箭头记录。依然是比较熟悉的一个4-2-3-1的打法，德尚这套打法呢已经相当熟悉默契了。那乌拉圭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，门将依旧是穆斯莱拉，后场方面左边后卫拉克索尔托，然后中后卫依旧是吉米内斯和戈丁的搭档，右边是卡萨雷斯，中场排出了一个442中场菱形站位的位置，中场四个人分别是贝西诺、本塔库尔、库雷拉和南德斯。锋线位置上由于卡瓦尼受伤的原因，上了斯图亚尼啊，还有就是苏亚雷斯。其实这个阵容打出来，你会发现乌拉圭的后防线还是可以，中场选择菱形站位加强了保护，但是中场中间的空当会相对较多一些，所以在比赛进程当中呢，法国队在压上的时候还是比较顺畅，但是法国队依靠更多还是右边路姆巴佩一侧的进攻，这一侧呢主要是格雷斯曼也会经常过来帮忙，那中间位置上有吉鲁，所以说在法国进攻方面主要是通过右路。那法国队在防守方面其实也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，法国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会进行反抢，这样呢可以保证球始终在自己脚下控制，不会丢球啊，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其实这样完全阻碍了乌拉圭进展啊，乌拉圭这个进攻的开展就完全被阻碍了。法国队昨天比较积极，那其实看乌拉圭啊，其实防守也是相对很积极的，两支球队都是不错。相比之下呢，乌拉圭队的失误好像有点多。啊，乌拉圭队的中场线的失误啊，传球失误、传切失误是比较多的，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嘛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我觉得两场比赛开始阶段，两支球队都是比较的拘谨，但是显然法国队进入状态更快。法国队姆巴佩一侧突击乌拉圭的左边路，突的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。突了几次之后呢，乌拉圭队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左边这条线已经扛不住姆巴佩的冲击，所以整个重心就调整，而且包括防守线也在加强，中场的菱形站位在下半场人员调整的时候也重新做出了改变。这场比赛呢，第一个进球来自于40分钟，格雷斯曼通过任意球的一个节奏变化开到禁区内，由瓦拉内将球顶进。其实 这个球打进之后呢，其实法国队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优势。法国队的推进不要求速度啊，只要求慢慢的去推进。这个时候乌拉圭又不敢轻易的去上抢，因为法国队这套阵容啊，很多球员都是非洲籍的，他的身体素质、奔跑能力，比如说像姆巴佩这样的球员，他都很强，所以你不敢轻易的去逼抢他啊。如果逼抢的话，他一个转身给你过掉，然后跑起来，你就拿他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乌拉圭队在上半场丢球之后这段末段时间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吧。下半场回来之后呢，乌拉圭队肯定是要做出人员调整的啊，做出人员调整的时间呢也算是比较早的，上了克里斯蒂安·罗德里格斯，这是59分钟上场，同时上场呢就是戈麦斯，两个球员是为了加强球队的进攻和边翼位的防守啊，这样的方式呢，希望乌拉圭下半场可以尽快的能够扳平比分。但是事与愿违啊，比赛的进程呢已经不在乌拉圭人的手中，因为乌拉圭前场少人的原因，包括没有卡瓦尼，传身后球队一下的威胁就小了。苏亚雷斯在前场打得很别扭，拿不到球，拿到球之后也没有人进行保护和支点作用，所以说苏亚雷斯能够直接形成射门攻击球门的机会真的很少啊，比较难受的情况下呢，就只能啊再次丢球。61分钟啊，托利索助攻格列斯曼完成进球，也就是在整个乌拉圭换人之后两分钟打了乌拉圭一个阵脚未稳。很可惜啊，2-0领先的法国队呢也就更加放慢节奏，开始把球控制在脚下。乌拉圭队就是真的是回天乏术了，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能看得出来，其实乌拉圭队的难度已经很大了，他攻击线的问题比较明显，而且防守线也没有能够真正守住法国队的两次进攻。虽然比赛进行到最后呢，法国队呢还是做出了一些换人调整，比如说恩宗奇啊、登贝莱包括费吉尔的登场，这都是替补到最后时刻登场，一个是增强球队体能，另外一个我估计德尚还是准备拖延时间的。这场比赛呢，法国队最终以2-0的比分稳定的拿下了这场比赛，距离世界杯冠军更进一步。说到这儿，还是要说法国队是我目前看到最具冠军相的一支球队，每一步走的都很稳健，而且面对的都是一些美洲球队，打的都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但是我原本以为法国队下一站的对手还是一支美洲队，不过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，另外一支美洲队巴西出局了，那比利时对于法国队的威胁来讲，我相信是要高过巴西队一筹的。凌晨这场巴西和比利时的比赛，我个人是倾向于巴西，因为巴西的稳定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比利时方面呢，这防守线上有很大的问题。其实昨天我跟朋友交流的时候，我也说，如果比利时还是坚持三后卫的防守方式，他是很难守得住巴西队进攻的。但是如果改变防守方式，这支球队未必会踢，而且中场一定要减员。果不其然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在中场和前场都有减员，在后防线位置上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。比利时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方面，一号依然是库尔图瓦在门将的位置上，后卫变成了四个人，分别是维尔通亨、孔帕尼、阿尔德维利尔德，还有就是莫尼耶，四个人搭档了后防线。中场方面呢，排出的应该是费莱尼和维特塞尔加萨兹利的一套配合组合，萨兹利上一场比赛绝杀日本呢，帮他赢得了一个首发的位置。另外他是有一定防守能力，所以说球队呢在弃用了前场几个锋线球员之后换上了他。前场呢少了卡拉斯科，也没有出现莫腾斯，前场依然是队长阿扎尔、德布劳内，还有就是卢卡库啊。官方阵容给出4-3-3，其实我更倾向于这场比赛排出的是个圣诞树4-3-2-1的一个阵型。那巴西方面呢，这场比赛的调整啊其实不是很明显。首先 4231的排法，门将位置上依然是贝克尔啊，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调整啊。后防线方面，法格纳、席尔瓦、米兰达和马塞洛，马塞洛这个位置上替下了之前登场的费利佩。后腰位置呢，依然是保利尼奥，另外一个换上了费尔南迪尼奥，这是胜负手啊。为什么换上他呢？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啊，卡塞米罗黄牌停赛，所以这场比赛登场的是老将费尔南迪尼奥。前场三个人，左边呢还是内马尔，中间位置上是库蒂尼奥，右边是威廉啊，锋线位置上依然是热苏斯。这场比赛的进程节奏打得很快，两支球队打的速度很快啊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试探，上来就开始打。巴西队呢，在比赛的进程当中呢，推进还是比较有层次感，但是比利时呢，主要是通过抓身后机会啊，把握的机会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这场比赛我为什么觉得比利时不太可能赢巴西队呢？这场比赛虽然说最终比利时2-1的比分赢下了巴西，但是两个进球都很有意思啊，都很有意思。第一个进球呢，来自一个定位球之后出现的门前混战，导致老将费尔南迪尼奥啊没有能够防守好对方球员，被孔帕尼晃了之后，费尔南迪尼奥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，乌龙球。第13分钟，比利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领先。31分钟的时候，巴西队开始压上，导致身后的空间出了很大的漏洞，卢卡库助攻德布劳内完成第二球。上半场比赛比利时已经完成两个进球，看上去啊，这个比分跟上一场比利时和日本开场那段时间的状态是比较接近的。明显看得出巴西队其实后防线的问题比较大，但是在换人方面呢，巴西队并没有过多的在后防线方面加强，因为这个时候再加强意义也不大了。下半场刚回来，换下了威廉，换上了菲尔米诺，继续加强进攻。58分钟换上了道格拉斯科斯塔，换下了热苏斯。必须说一下热苏斯这个球员，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。4年前还是在刷油漆呢，现在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前锋。目前在巴西队所有的比赛当中都是首发锋线位置，身穿9号登场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不过热苏斯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球，这确实好像不太合适吧，身穿的可是9号啊。好吧，道格拉斯科斯塔登场之后的位置呢是来到了右边路。道格拉斯科斯塔登场之后啊，右边的进攻巴西队盘活了，在进攻方面得到了很多的支持，所以在他登场之后，包括登场之前啊那段时间，比利时的防守压力就比较大了。阿尔德维雷尔德和莫尼耶两个球员分别是吃到了黄牌啊，这端确实不太能够扛得住，狗剩跑的确实是快。73分钟呢，换下了保利尼奥，换上了奥古斯托。这个换人也非常有意思啊！大家都知道保利尼奥曾经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，现在是效力于巴塞罗那。那登场的这个人奥古斯托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国安的外援。奥古斯托登场三分钟就帮助球队建功，一次跑动非常的默契的库蒂尼奥的传球帮助球队扳回一球。第76分钟的时候，巴西队将比分扳为1-2，在剩余的时间里，巴西队狂轰乱炸，获得了很多次的机会，但都一一的浪费。门前抢点的机会，远端打门的机会，包括库蒂尼奥的那次门前打门，也都浪费掉了。真的是巴西队一再在最后时刻浪费机会。其实在最后时刻，比利时的防线完全是强弩之末，根本防不住了。所以83分钟被扳回一球之后，沙兹利就被换下了，换上了维尔马伦继续防守。87分钟的时候换下卢卡库，换上了蒂勒曼斯继续加强。但是很可惜巴西队是面对这样的重重防守，也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很可惜吧。其实比利时这场比赛的防守在方面呢，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，为了防守啊，前场方面做出了特别大的牺牲。能够看得到，首先是上了四后卫，那之前呢，经常出现在后场防守位置上的维特塞尔和之前啊表现不错，能打前场能打防守的这个费莱尼呢，全来到了后腰的位置上。所以说他的防守线有两条六个人啊，稳固的自己的防守，面对巴西比利时准备的真的很充分。攻击线方面呢还是有卢卡库、阿扎尔和德布劳内三个人基本就够了，当然还是有沙兹利可以帮忙，沙兹利可攻可守，这个球员还是不错的。所以这场比赛呢，比利时队坚强的防下了这场比赛。其实我觉得比利时队的不足还是很明显的，他的防线问题还是很大，下一场面临攻击线更加凶悍，在右边路突破非常凶猛的一个法国队，比利时队该怎么防守？比利时队的左边防守线主要还是要靠维尔通亨这一侧，那孔帕尼最多来协防，那维特塞尔的身高很好，但是他的协防速度有限，而且在阿扎尔向前、沙兹利向前的情况下，他们这一条通道完全是敞开的状态，所以说我觉得比利时下一场打法国的问题才会暴露的更加明显。这场比赛通过一次变阵迷惑掉了巴西人，巴西人没有能够很好的应对比利时打出的这套阵容，最终输掉了比赛。比利时的这次调整让人刮目相看。整体来看，昨天晚间和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啊，一些有趣的故事。不过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比分可能在预测方面，在我之前的预测方面都偏离的比较多。这个我必须要承认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出现的运气球实在是有点多。乌拉圭和法国的第一个球是个定位球不说了，那法国队发现对阵乌拉圭的时候，在进攻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，主要还是靠定位球。第二个球虽然不是定位球，却是穆斯莱拉的一个致命失误，扑到了球居然滚进了球门，这是个致命的失误，这一球是完全断送乌拉圭队的一个球。所以说我觉得法国队在昨天晚上赢球呢还是有些运气的，如果只是一个球落后，以乌拉圭队定位球的功力扳回来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可惜落后两球，而且时间已经进入到下半场。那巴西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就更是如此了，比利时开局是一个乌龙球得到了一个进球，那之后呢，巴西队着急在进攻的时候后防线出现了漏洞。毕竟米兰达和席尔瓦的年龄也不小了，他们两个的跑动能力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其实巴西队整场坚守的还是可以，没有给对方说那么多的漏洞。其实这场比赛比利时获得到的机会真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，在数据统计方面也能看得出来，其实比利时射门只有10脚，5脚打正。那知道巴西队打了多少脚门吗？24脚打门，10脚打正，就是围着比利时在打嘛。那比利时只能通过反击抓了几次机会，那最终呢，通过一个乌龙球和一个反击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两场比赛呢，真的都不是绝对的实力对实力的硬拼，都有很高的运气成分在里面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的是结果，你之前的运气也是比赛当中的一部分，那猜错了就是猜错了。那所以法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上半区晋级，进入到了半决赛。也很有意思的一点，我们能够发现整个上半区的比赛，从乌拉圭和葡萄牙的比赛，法国和阿根廷的比赛，巴西和墨西哥的比赛，包括比利时和日本的比赛，没有点球大战，上半区没有出现点球大战，但是下半区却已经出现了两场点球大战。所以目前来看，下半区出点球的概率看上去要比上半区高。如果大家有竞猜的，之后的比赛肯定还会出现加时和点球，不如 去猜一猜平局，因为这个平局的赔率相对高一点。今天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啊，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的这个第二个比赛日的两场比赛，我目前我觉得在分辨不出来实力差的情况下，不如就全都走平，还是有可能拿下一定的几率的啊。说说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的比赛吧。首先要说的呢，自然是首先进行的这场比赛，瑞典和英格兰的比赛。我之前也介绍过，英格兰和瑞典是老冤家，瑞典曾经40年左右封杀英格兰队，就是赢不了。但是瑞典队呢，和之前的那个瑞典不一样了，他已经变了，变得呢进攻不是很犀利了。不过这支瑞典队整体能力却很强。也能看得出，我之前也介绍过，这是2015年欧青赛的冠军。不过英格兰呢是2017年世青赛的冠军。英格兰呢有一批非常年轻的球员，我觉得两年之后吧，2020年的欧洲杯还是更值得期待。这支英格兰队打到现在我已经非常开心了，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，如果能够更进一步，甚至进入到决赛，我觉得英格兰队已经做到最好。所以这场比赛面对瑞典，英格兰队的进攻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定考验，虽然说瑞典队的防线并不是那么的稳固，但是我觉得瑞典在防守方面还是很有心得的。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，瑞典队经常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，他的防线上尤其是像老将格兰奎斯啊，已经是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，但是防守啊，毕竟他的身高啊，他的能力还在，还是能够威胁到对方防守球员。这场比赛呢，还是要看英格兰在进攻方面怎么展开。说一下这两支球队的利多利空。首先，瑞典队的好处就是他们整体性很强，融合度很高，而且踢起来比较顺畅。对英格兰这支球队呢，非常熟悉，这是他们的优势。缺点就是他们的进攻能力比较弱，目前打到现在为止，进球数还应该是最少的，而且他们的进攻次数也是应该是第二少的或者是最少的，所以说瑞典队整体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比较差。他们理想状态是将通过定位球获得比赛胜利，或者通过点球，要不然就拖进点球大战，这样的话瑞典队会有胜算。所以说瑞典队的利多利空摆在这儿。那英格兰方面，利多就是整支球队现在的状态很好，而且在上一届欧洲杯呢也经历过一个大赛的洗礼啊，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很高，新老结合的还算是不错，锋线上总是能有人能够站得出。不过利多是这些，利空也很明显。目前攻击线方面只有哈里凯恩打的是最好的，虽然有旁边的帮手能够帮衬一下，但是帮衬的不多，没有出现关键球，没有雪中送炭球，多数都是锦上添花球。就是像打那种巴拿马那种球都已经打成那样了，进一个就这样了。但是像关键的比赛能够帮助哈里凯恩的人很少，打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也基本上很少能够帮得了他。好吧，那个英格兰队的利多利空呢其实也很明显，两支球队怎么打，我个人感觉啊，以瑞典的身份来看，如果我是瑞典队，就守着英格兰打就完了。他进攻实力，瑞典队的进攻能力不强，反击速度也不快，而且英格兰的前场逼抢很快，丢球马上就能反抢，让瑞典队迅速发展那个反击的机会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瑞典队就守啊，如果前场突围能拿到一个定位球就攻击一下，毕竟身高有优势，或者是获得点球的机会。如果都没有，那索性都拖进点球大战拼运气。那英格兰队肯定是要争取在90分钟之内拿下比赛，但是面对瑞典队心理上没有任何优势，所以我觉得英格兰队拿不下比赛的话，如果现在刚刚打破了20年的点球魔咒，如果能够在点球大战当中拿下瑞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我觉得之前英格兰已经打过一次点球，对球队的消耗，对心理的防线的这种冲击已经很大了，而且他的比赛要比瑞典队稍晚，所以我觉得英格兰队在调整之后不希望通过点球来解决问题。但是比赛不是你希望就能这么走的，瑞典队希望的是拿下这场比赛，但是未必能够常规时间拿下。 我觉得这场比赛出平的概率也不小。那再说说另外一场比赛，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比赛，这两支球队都是东欧球队，作风硬朗，技战术水平稍弱一些，就是配合程度会弱一些，尤其是俄罗斯队。俄罗斯队现在呢，主要的进攻方式还是通过两个边路的突进，左边有格罗温，右边有费尔南多斯，两个球员的突进，前场呢有切里舍夫和酒吧，可以有强烈的攻击力。但是俄罗斯在防线方面其实并不是很理想啊，容易出现一些漏洞，面对传切和拉丁球风的球队其实不太好守得住。虽然上一场百大巴守住了西班牙队的狂轰滥炸，但是也暴露出了相当大的问题，如果能够守起来，俄罗斯的攻击线就攻不出来，所以俄罗斯队只能两者取其一，要么你就守平进点球好了。克罗地亚呢，也是和丹麦打了一场非常尴尬的比赛啊，也是进了点球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不想再挣扎了点球线上，因为在点球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克罗地亚上一场比赛，我原以为常规时间就可以能够拿下丹麦，但是没有想到克罗地亚最终是在点球大战才艰难的拿下了丹麦队，这个是还是让我有些大跌眼镜吧。克罗地亚面对现在防守实力可能更强一些的俄罗斯队，我觉得常规时间克罗地亚的难度不小，所以克罗地亚队可能通过地面进攻延误时间。如果克罗地亚能够获得一粒进球啊，他的拉基蒂奇和莫德里奇，包括前场佩里西奇一些人的传切，可以将比赛耗尽，然后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。所以这场比赛倾向克罗地亚小胜，或者是拖进点球大战。目前来看啊，下半区猜平有可能啊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很有可能出现一场平局。下半区四场出现了三场平局，然后进点球。欧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对决是很有可能出现平局的，实力很清晰，大家都很熟悉对手。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下半区又是两场欧洲对欧洲。我个人还是那个观点，猜平啊，猜平，即使猜错了，猜对一场就回本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有兴趣玩可以接着聊。在比赛节目结束之前呢，说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封面呢被换掉了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喜马拉雅最近说呢，这个世界杯的封面呢不能随便用，所以换了个封面。如果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看，到时候我再调换调换啊。有些意见大家可以提在评论里或者私信给我。第二个呢，是大家说要加群，我是真的没有群，我还是说那句话，我们这个是评论节目，不是竞猜节目。不过大家真的有兴趣去了解一些足球的事情的话，或者是对于日职联呐、美国职业大联盟啊，包括五大联赛有兴趣玩竞猜的话，可以私信给我啊，我有朋友玩这个，给大家介绍介绍。最后呢，世界杯在进行，很精彩。足协杯也要马上开始，如果还关注我们国内足球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。作为一个大连球迷，今天晚上不光要看世界杯，还是要关注一下大连队的比赛的啊。所以呢，比赛很多，有趣的故事也很多，我们还会持续关注。那这期节目呢就告一段落，下期节目再会。